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那么今天做客智慧心语节目的嘉宾呢，仍然是孙伟光先生。孙先生你好。
啊，小凤你好，大家好。
好，欢迎孙先生再次做客我们智慧心语哈。我们当中我估计有一些多数都是老听众了，但是也有新的听众不太了解孙先生哈。孙先生应该是来自香港啊。
是，
但是普通话说的呢您可以听到了特别好，北京人讲话叫倍儿棒哈。
啊，谢谢。
那广东话应该说的也很好了哈。
广东话说的还是比普通话好。
哦，真的哈，那就更好了哈。好，那孙先生呢，其实他不单单是普通话和广东话说的好哈，他会多种语言，应该是语言专家。我记得我曾经邀请孙先生参加小凤的另一档的节目叫艺术人生路，你还记得哈？我们讲，
应该记得，
专门讲那个口音哈，
口音的问题。
对对对，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跟我说，哎呀，听完以后才知道，原来这口音跟舌头的位置特别有关哈，我还记得呢哈。好，那么孙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哈，说的一口流利地道的德语，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请孙先生来给我们讲讲德语哈。另外呢，英语也特别的好。那么我记得您好像说过好多种语言哈。
我会基本的法语了。
哦，基本的法语也会哈。哎呀，而且呢您知道吗，孙先生还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口琴吹得特别地道哈。
那你要听过才知道了。
是，我听过了，所以我知道哈。好的，那我们知道明天呢就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
是，
还记得吗？好像在海外
我都忘了。
、啊、真的哈，在海外这种过节的气氛就不那么像中国大陆或者其他的地方那么浓重是吧。那其实这个节日应该是华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哈。那么中秋节，有人说中秋就是在秋天的这个中间的时间，所以叫中秋。但是我们在澳大利亚是南半球呢，刚刚好是相反哈。我们说我们这边叫中春节算了哈。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呢在听我们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当中呢，是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哈，也有不同的想法。那无论如何呢，都愿这个节目呢或多或少的都能够帮助到您。另外我们在明天中秋节，今天我们就提前呢在这里呢也盼望听众朋友呢能有一个非常愉快而且有意义的中秋节哈。常常讲这个意义啊，那您不要呢错过这个孝敬老人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如果夫妻之间呀有矛盾，也可以成为一个和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如果呢您各种关系当中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去解决或者促进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各种关系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当中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们常常，我不知道孙先生你有没有听人说，特别是那些单身的啊或者是孤寡老人呐、啊、很怕过节，还有包括孤儿院的孩子们哈，有句话叫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时候那种的孤独感可能就更加的加重了哈。
是，洋人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样哈、嗯、所以我们也盼望在这个时间呢其实节日这么多哈，那在过节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呢可以去走出家门，跟朋友们一起聚聚会，或者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好的，那么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还是邀请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那么另外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秋节呢，是华人团圆的日子哈。我们有没有发现，一到节日的时候呢，往往就阖家开始团圆了？那为什么只有节日的时候才团圆呢？我就想到一个字儿哈，平常呢，当然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哈，我们有各自的小的家庭，那我们往往在节日的时候才大家庭团圆。另外呢，就是我们逃不脱一个字，就是忙，对吗？我们常常呢，为了家庭忙，或者说我们多数的时候为工作忙等等哈，很多很多的事情呢都能够就是把我们给缠绕起来。我知道这个孙先生是来自香港哈，香港呢是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地方哈。我们上个星期还跟孙先生讲到说，他们是一间屋子半张床，房子很小。那香港人呢，大家如果去过香港一定会感觉到，哇，到了香港你走路的都开始速度加快了。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次去到香港那个海关哈，可能是好几个航班同时进入这个海关，你看人山人海，你心里就有点着急，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到呢？但是你突然发现呢，啪啪啪，他就开了好多的窗口，一眨眼的功夫，因为你正在那边填表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人都不见了。哇，我当时就特别的欣赏佩服香港人的这个速度，真的是高速哈。但是这个同时呢，这个忙字我相信呢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当然会带给我们好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节奏快啊，我们的效率就会高哈，但是同时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哈。我们今天好不好就请孙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忙哈，我们怎么去过一个学习，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节奏呢，这个为了生活而生活，同时也能够享受生活
啊。因为我从上次开始呢，我的目标呢就是讲和睦家庭，和谐的家庭啊。上次我讲的温柔的学习，那么这次跟这个忙很有关系的，就是简谱的学习。简谱不是音乐那个简谱啊，是简单的那个那个
简单的简谱，是的，
就是学习做一个简单的，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刚才我们说到忙啊，我们说到过节，假如我们过节才能够一家团聚啊，我觉得是个悲哀，应该平常就常常团聚。
是，
那中国是个很忙的国家，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呢，你一定会发觉澳洲人并不太忙。在各先进的国家当中，澳洲这个国家并不是太忙的，比较悠闲，所以澳洲有很多咖啡厅，因为你要有时间才可以去喝咖啡的。喝咖啡厅特别的多。那么而且你这个澳洲的咖啡特别好喝，好过美国，好过欧洲啊。那因为他们有这种悠闲的生活，才可以去喝咖啡的。那么听起来呢好像忙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反而给人家一种很充实啊的感觉，起码是很勤奋的印象啊。因此呢，我们就是大人也忙，孩子也忙。那么因为孩子忙了，有各样的活动呢，那么大人也就更忙了，因为我们要去接送啊。到底为忙什么呢？为什么去忙呢？我觉得我们要坐下来思考一下，这个忙对于我们家庭的和睦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我们真是要严重的去思想一下，不然呢，我们就变成忙忙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呢是就是茫然
的忙，
茫然的忙。
嗯
啊，第三个忙就是盲眼的忙，就是
盲人的忙，
不是盲眼
看不见，
看不见。其实那因为我在香港长大了，我以前在香港讲过的，就是茫茫亡，死亡的亡，因为用广东话读起来呢是一个音的啊。就是忙了最后会到了死亡的地步。那我们忙忙忙呢，就是你太忙的时候，慢慢的你就失去了目标了，你就茫然不知所处，就是到底我为什么忙啊，很迷茫啊，到最后呢就盲从了啊，人家干什么我也干什么啊，一窝蜂的人家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人云亦云。
我举几个例子吧。你看在这里我发现很多呢都是父母两个都去打工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为了送儿女到私校里面去啊，功效不好，我们就说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功效不好啊，私校比较优秀啊。那么这个本身呢，我觉得也是个错误啊。那么有些人呢，一方面打工，另外一方面总是想搞一点生意啊。那么又买这个生意，又去又更忙了。还有人呢， 就是有点学问的，来到澳大利亚又去读什么什么学位进修啊。那么因为你要进修呢，又忙了啊，
额外的哈。
对对，那么还有呢，对于这些小孩子呢，我们有很多很多校外的学习给他们啊，好比说要到中文学校去学钢琴、网球啊、游泳，还有
画
啊、画画、补习啊，就恐怕我们错过了什么东西啊。那么因为儿女要学那么多的东西呢，父母就要去接送啊。其实我以上提到的东西，你可以说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我不敢说任何一样是不好的，但是说明中国人的心态，我们就怕儿女不优秀。这个优秀这两个字啊，当然我懂了，但是呢，我觉得在中国人当中用的特别多。从香港来的人呢，不怎么用优秀这两个字的，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的儿女很优秀。我认识一个人，有一次我去验血啊，验血这个人呢，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人，我们两个都认识，他的两个儿子很优秀，因为两个都是做了医生啊。那么两个儿子做了医生就代表很优秀，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优秀呢？我等一下我要跟大家真正讨论这个问题啊。
那刚才您讲到香港人怎么用，说到这个孩子，
我们不会要用优秀的，我们就说啊，他两个儿子儿女啊很行啊，很能干啊，
很厉害
啊，很聪明 啊这样子啊，好叻啊，
好叻啊，
但是呢我们不会说优秀啊，优秀这两个字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就是问题是定义的问题啊。那么但是我们严重忽略了一点东西，就是第一，我们没有尊重儿女的爱好，没有尊重他真正有热情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勉强他去读一些我们想他读的东西。那我们也听过了，在电视台上有一个大厨师是新加坡人，他读了三个学位，他说都是读给我妈妈的，我妈妈要我读，最后他要去做厨师，他爸爸妈妈很不高兴他去做厨师，但是他真正的爱好是做厨师，那你偏要他去读什么会计啊、医生啊，那个你其实是害了他的，因为你没有让他找到他的爱好啊，找到他自己的个性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对教育儿女一个很严重的忽略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忽略呢，就是因为儿女那么忙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那么忙呢，我们只是功能性的去把他们养大啊，吃饭吗？有饭吃啊，啊，你看你念书吗？有学校啊，念这个可以做那个啊，那么就是我们没有时间与他们沟通，特别是一个对一个的。你假如生两个小孩子呢，你就发现两个完全不同，你生三个呢，你发现三个又完全不同，你用同样的方法来去教育他们呢，你就发现对这个儿子来说可以行得通，对另外一个女儿的就行不通，这套的方法就行不通。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了怎么呢，我们很少单独的一个对一个的去约他们，你看老公老婆很少去约老婆出去，我们两个出去谈谈话，怎么聊一聊，我这个儿子跟那个女儿一个人跟他谈话，我们很少这种时间。
是
啊，我们说过节大团圆就是一大堆人很热闹那种，就我们就有，但是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最后你不能个别的去照顾你的儿女啊。好了，我上次我记得讲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来说到离婚的问题，那这个的确是很严重的。那但是我在这里的我的重点是和谐家庭啊，我不是讲离婚，我知道这个麦先生已经讨论过离婚的问题，是不是啊，小凤？
是、
啊，
我们也讨论两期了。
对，那么也可能他会继续，那我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离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是说中国，我说在这里啊，就是太空人。什么叫太空人呢？就是太太这边空一人，
太太这边空一人啊，
不是说我们说偏差茱萸少一人啊，太太这边空一
人，
这个男人回国工作了，他常常要飞来飞去，很忙，
是
因为这样子呢，他在那边的引诱也很大啊，你们两个感情怎么好？我见过感情很好的啊，但是丈夫在那边工作啊，所以后来也离婚了，因为有另外一个女人引诱他啊。所以我不赞成太空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华人还没有面对的啊，就是我不赞成太空人。我在以前的教会曾经就是演讲讲过这个问题，讲了好几次，有人最后呢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教会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呢、啊
嗯、
连最后一个太空人也回到澳大利亚来了啊、他听了我的录音带啊、他一看发现自己的儿女不行了，坦白说太空人呢对孩子肯定是不好的，对婚姻也不好，对孩子肯定是不好的、
嗯、
我还没有见过有好的、嗯结果的，
嗯
啊，儿女一定出问题的，在行为方面出问题，在心理方面出问题啊，
嗯、
所以这个朋友呢很好，他发现他的儿女不行了，就是行为方面出了问题，他马上把生意卖掉，就回到澳大利亚来。
嗯、
他回到澳大利亚来了两周之后，他就发现儿女渐渐的有改善，
那
今天呢，他的儿女已经恢复正常了。我明白一个工作。对男人的重要性是很大的，我知道，但是为了你的工作而牺牲了家庭，你值得吗？啊，耶稣讲过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有一位专家，是个家庭问题专家，在美国一个中国人啊，叫邱清泰博士，他就把这句话改了一改，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儿女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儿女呢？哎，这句话就是很严厉啊、我觉得很真，
非常的精确
啊，非常的精确啊、
嗯、
所以各位听众，假如你家里也有太空人的时候，那我就要问啊，为什么要把家庭贬得那么低啊？要穷就一起的穷，要挨就一起的挨，啊，要不你们两个都不要来，
是
全家回去，
要不然就别建立家庭
啊。对，
嗯，
要来的时候就什么都要干，
是
啊，什么都要干、
嗯、
啊，没有一个父亲在家里，儿女肯定是就是对儿女肯定是个很大的害处啊。
嗯，
好，那我们今天再集中讲忙这个问题啊。
嗯，
我们要讲讲忙的害处啊。听起来呢，忙好像与道德无关啊，没有什么善和忙的善恶之分的。但其实呢，短期的忙可以啊，一两周一两个月，但是长期的忙呢，就有大的害处。有什么害处呢？可以说我可以讲三个害处。第一个害处呢，就是忙则乱，忙了就会很乱啊，事情很乱，因为事情太多，没有时间去计划，没有时间安排。也没有时间让你去反省一下啊，这个事情做得好也好，好不好，下一次怎么样啊、其实呢，我有一次在这个电台里面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别。
嗯，
我讲过呢，就是说什么是西方文化呢？其实西方文化有三个支柱，我在这里很简单的重复一下啊、用英语来说呢，就是 a way to think, a way to do, a way to behave, 就是一个思想的方法，一套办事的方法，还有一套行为的方式，我称它为方式吧。这一套思想的方法呢，是从希腊的逻辑思哲学家那里学过来的啊。那办事的方法是从罗马的制度那里学过来的。那么行为的方式呢，是从基督教那里学过来的。但是这三样东西呢，你看他们有一套思想的方法，有一套办事的方法，有一套行为的方式呢，所以西方呢就越来越强大了啊。那么这三样东西呢，原来在其他的文化可以连一样都没有的啊。那么对中国来说呢，我们最终呢，我们也把那套思想的方法学过来了，那套理性的逻辑的思想的方法学过来，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就搬过来的。那么不知不觉的就把马克思主义那套所谓科学的辩证法呢，那把它输进来了。啊，那我们就学，所以我发现呢，在中国大陆新政府建立之后，在大学毕业的那些人当中，知识分子当中呢，哇，那个理性的思想非常的强，强过香港，强过台湾，更强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就是因为有一套思想的方法，这是不知不觉的，啊，那么当然马克思思想是不是真正是一套科学的真理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起码呢，他是尊重真理的，他是寻求真理的，他有一套思想的方法的。但是另外两样东西就没有学了，就是办事的方法，所以办事很乱 啊。我曾经参加过这里一个中文学校，我不提名字了啊，中文学校的毕业典礼，哇，我说乱得不得了，你去参加一下，就是洋人办的毕业典礼，你都发现不同。坦白说一句，你到香港去参加一下香港办的毕业典礼，非常有秩序的，非常的乱啊，原来没有一套办事的方法，这套我们还没有学过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计划，我们这个事情弄得很乱，大家弄得很忙啊。那么除了事情乱之外呢，心情也乱啊，大家谈话的不专一的。我跟一些人谈话的时候，我常常遇见这种情况啊，你跟他谈话，你发现他的表情，他的眼呢、他的目光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心不在焉啊，他正在盘算，就是两天之后这个事情怎么办，另外一个事情。那到了两天之后呢，他去跟处理那个事情呢，他的眼又去，他的思想又想到另外两三天之后了。你这个人呢，永远不在场了，你怎么能够办好这个事情呢？我发现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还有呢，就是在一个好比说一个婚宴啊，什么地方啊，十个人坐了一张桌子呢，你发现你跟这些人谈话呢，他们动不动就拿着个手机来按呐、按呐、按呐的，就是其实是不尊重在场的人的，那这个心往往不在这个地方。当你这个人往往不在，永远都是不在场的，永远这个心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呢？
心猿意马。
对，心情很乱。那么还有呢，就是常常应急，就是很多紧急的事情要你去应付。这里是个电台啊，我没有办法画这个图表，但是假如大家想象你写一个田，种田的田啊，田地的田，田字，这个田是很大的啊，不是有四个方格吗？上面的栏就是我们从上面左边开始呢，左边那个在第一个方格，右边的是第二，下边左边的是第三，右边是第四，一二三四，左右这样子啊。那么在这个田字的上面呢，就是第一个方格的上面呢，你写的两个字就是紧急。那么右边呢，第二个方格上面的就是不紧急。那左边的竖的那个呢，你在你写了一个第一个方格左边你写了就是重要，在下面呢，你说不重要。
不重要。
换句话讲，第一个方格呢就是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方格呢就是
不紧急
但是重要的事情。第三个方格呢就是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第四个方格呢就是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情。那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大部分的人在做哪一个方格的事情呢？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做哪一个方格呢？或者这样问，你应该是做哪一个方格的事情呢？那么大部分的人都在做第一个方格，就是又紧急
又重
要的事情。
但
是这个是错误的，有专家说这是错误的。什么是又紧急又重要呢？好比说你病了，是不是啊？很紧急，要去看，马上就要去看医生了，很重要，是不是？车子坏了，撞了车了，要去修理，是吧？又紧急又重要。明天考试了，哇，今天还快点念书了，是不是啊？那是又紧急又重要啊。那么很多事情都是又紧急又重要。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就是集中做第一个方格的事情。那么第二个方格呢，就是不紧急但是重要的事情，或者说经常有运动，不紧急的，你不运动也不要紧，今天是吧？那么我是个基督徒，我就会每天看看圣经啊，祷告。那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不紧急的啊。那么就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吧，你每天拿孔子的论语来看看那么一两段，也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啊？不紧急但是重要的。还有呢，就是与家人沟通。谈话不紧急但是很重要。
日积月累的感觉。
对运动休息不紧急很重要。那么听听音乐不紧急也重要。那么但是呢，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是第三个方格是什么呢？某某公司大减价了是不是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很紧急，是不是？但是其实不重要的那么还有电话响了，很紧急，是吧？因为它有声音嘛。但是其实那个电话可能是非常不重要的， 啊。那么第四个方格是又不紧急又不重要，好比说在家里闷啊，看看电视啊，这个节目不好看，哎呀，又转另外一个台呀、啊，那个是不紧急又不重要的，啊，逛逛街呀、啊，逛逛公司啊，又不紧急又不重要，
嗯，
啊，好了，但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集中我们的时间去做一些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呢，你会发现这个方格就不断的扩大，你常常会遭遇到一些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很容易生病，很容易又出了车祸，哎呀，又忘记拿钥匙了，是不是很紧急很重要，是吧？那么你一辈子就是做这些事情，就变得很忙了。我们应该是反而是做第二个方格里面的事情，这不紧急的倒是重要的，
重要
啊，培养关系、沟通，也有一些运动、休息啊，正常的工作、看书，这个是不紧急但是重要的。当你做第二个方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你第一个方格里面的事情呢就越来越少了、你不会有那么多太紧急的事情，不会那么容易有车祸又生病啊，又忘记拿钥匙，因为你有计划是不是、啊、有安静的时间。好了，所以忙是非常不好的，会乱的。另外呢，第二个害处是忙了就会吵架啊，因为你没有时间跟对方解释了，在家里忙了其实是对家人非常残忍的，因为你没有时间跟他谈了，你就会心情很烦躁，那动不动就吵架啊。其实呢，所谓爱心不是你把金钱、把学校给教育给你的儿女等等啊，所谓爱心最主要的是时间，你没有时间给对方，你就是没有爱心。你把你自己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把他们的时间表也排得满满的，其实这个就是没有爱心，这个只是把他们看成是个功能的东西啊。那么第三个害处就是忙就病了啊，忙很容易病的，因为你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没有足够的休息睡眠，没有足够的运动啊，而且是长期这样子的，始终会有毛病的。所以我说以前在香港我说忙忙亡，死亡的亡，因为很多人太忙了，身体出了毛病，他也不愿意去看医生，也不知道，也觉得是没有事情，
是
啊。但是呢，一旦发现了，已经太晚了。其实我相信小凤，你见过这种人，我也见过这种人，太惨了。
是，我还真的是看到过有这么一个例子哈，有一个据说有一位中年的女人，她因为牙疼。那牙疼我们常常可能不太重视，他因为特别的忙，所以他又要照顾孩子呀，就一直忍着呢，没有去看医生。那么几天之内呢，就接连出现了几个症状，突然间这个人呢就昏迷不醒了，后来就被送到医院抢救，结果无效，居然死亡了。后来据诊断呢说感染了一种什么，就是因为牙龈感染得的导致的这种坏死性的叫纵隔炎呀还是什么呀，啊，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其实类似的例子我也见过好几个，因为太忙了，终于搞坏了身体，到去医生那里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而且呢，我们太忙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这个心情啊也会很乱的。圣经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当你一个人有欢笑的时候，原来欢笑可以增加你的免疫的能力的，所以现在有笑疗。就是大
笑疗法，
在中国也开始了。
是
啊，你一笑的时候呢，有欢笑的时候，你的怎么说？你身体那种免疫的那个
能力就有加强，
那个物质会生产的，会增长的，
还可以美容哈，笑一笑，十年少嘛。
对，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劝告，就是无论如何，你假如太忙的时候的话，你要减少你的项目。替儿女也减少几个项目，我个人的人生观是这样子的，我情愿少做几件事，但是把他们做好。你这样子才会有真正的优秀，真正的素质啊，过简朴的生活啊，使你与家人有时间与他们沟通啊，做一个简单的人啊，简单不是肤浅，简单可以很有深度啊，反而你太忙的人呢很复杂，不快乐，没有深度。而且把关系也搞得很复杂，我们对儿女往往呢，在学业上我们可以令他们优秀，但是在社交的能力上他们很低。很多儿女呢，他们长大的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没有朋友，不懂得怎么交朋友，因为我们没有训练他们，没有培养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往往能够培养出一大批的 医生啊，工程师啊，但是不能够培养快乐的下一代，这是我觉得是一种悲哀。